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坦然无惧，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我们奉着你的名来学习传讲主你自己记在你经上的话。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打开你话语，发出亮光，照亮我们，供应我们灵里边的需要。主啊，我们深知到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供应。主啊，我们求你祝福给雨下的这段时间，你丰丰满满的与我们每位同在。祷告感恩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咱们继续今天来看这个列王记啊。那么不讲话呢，我就把大家的麦克风先关掉一下哈。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把列王记上基本上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重点的来看列王记下。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重点看的就是关于亚哈啊，就是这个暗利王朝。这个亚哈这个王呢，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君王哈。在北国以色列初期的时候，当然耶罗波安这个他一开始建国的这个王，当然对他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一开始就拜了这个金牛啊。那么后来的这个到了第三朝啊，这个经过中间有一个巴沙啊，这个王朝，到了第三个朝代的时候，这个中间的一个小小的那个先不管它啊，就到了这个暗利。那么亚哈这个王呢，是暗利王朝的第二个王哈。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娶了这个西顿的公主，这个耶喜别，他就把这个当地的这种拜巴利、拜亚舍拉啊，这个偶像的崇拜呢，就充满了以色列哈。那么这个耶喜别这个王后啊，她非常的邪恶，她不单单是拜这个巴利啊，她而且呢，她把这个侍奉耶华的先知哈，她能找到的全部杀掉了。那么结果这个时候呢，就剩下一个，表面上啊剩下一个耶华的先知，神说其实我留下七千人啊，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有七千人。那么但是明显的啊，就是这个在外边还能够奉神的旨意、耶华的旨意讲话的啊，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虽然以利亚说啊，就剩下他自己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他们就是亚哈和这个约沙法想要上阵去打仗，攻打那个地方叫什么？
激烈的拉莫，
阿门啊！在攻打这个激烈拉莫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有一个先知叫米盖亚啊，所以当时呢，其实当然不仅仅是以利亚一个人，但是以利亚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做了非常重要的侍奉。上次我们也介绍了一下以利亚的侍奉啊，那么以利亚侍奉他祷告。结果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啊，那么结果等到他在这个加密山顶上 在跟这个拜巴利的先知啊，在那里来证明谁才是侍奉的是真神啊。以利亚当然神印证以利亚的祷告，结果呢就证明了以利亚先知所侍奉的耶和华神是真神啊，以色列人也都看见了。而且他们伏伏在地呼喊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是呢，在这个以利亚虽然是非常兴奋的时候啊，却得到了耶洗别，就是这个亚哈的王后啊，给这个以利亚的这个知会啊，就是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还叫你活着啊，愿神灵重重的惩罚我。那么到了这个情况呢，以利亚就起来逃走了。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其实以利亚并不是怕死啊，当然他也不需要无谓的去死，对吧？但是他真的是跑到南方啊，以至于他在那里真的是想自杀。但是神的灵啊，这个差遣天使就给他叫他起来吃饭。叫他起来吃饭啊，他吃了以后再吃啊，完了以后呢，他就走了40昼夜，就来到了何烈山啊，神的山。到了何烈山那里呢，神向他显现，跟他说了三件事，叫他回去啊，完成三个任务。这个呢就记录在列王记上的19章啊。回去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再高以色列宁氏的孙子啊，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呢就高这个沙法的儿子约沙法。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啊，来做这个先知，来继续以利亚的工作。那么在这三件事情里面呢，我们看到啊，在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之前，其实以利亚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这个高这个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来做先知接续他。实际上这件事有没有做呢，弟兄姊妹？他是去找到了以利沙了啊，可是呢圣经并没有记载啊，以利亚高以利沙来做祭司接续他。好，列王记上呢后边啊，关于拿伯的葡萄园啊，还有这个他们还有两个，这个犹大王约沙法啊，和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啊，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今天晚上这个脑袋有一点工作不太灵光，嗓子也不太灵光啊，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这两个王上前线去打仗，这些事情呢后来这个亚哈就战死了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就没有特别的提出来跟弟兄姊妹来讲啊，这些就是叫大家回去看了。那么列王记上的结束呢，就是亚哈阵亡啊，他的儿子亚哈谢来接续他做王，那么这个呢就作为列王记上的结束了。那么列王记下呢，就从亚哈谢的死啊，这个约兰作王，这个来作为列王记下的开始哈。那么在这里这个过程当中呢，亚哈死了啊，他的另一个儿子就是约兰接续亚哈来作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啊，这两位先知侍奉的交替。那么我们值得看一下啊， 就是关于圣经里边记录的以利亚和以利沙侍奉的这个交替哈。当时以利亚跑到何烈山啊，这个神向他显现吩咐他这三件事情以后，他就以利亚就回来了。画一个地图啊。这个地方呢是叫做耶斯列平原啊。当时呢这个耶斯列是在这个位置啊，撒玛利亚大概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啊，别是巴呢在这儿。那么以利亚呢就从这个耶斯列啊城逃跑，一直往南逃，逃到别是巴，然后从别是巴然后到叫内盖夫叫南地的沙漠啊，到了沙漠里面，他就在那里找一个罗藤树下求死。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天使就告诉他啊，说叫他吃饭吃饭吃饭啊。然后他走了40天啊，来到西奈旷野的何烈山。然后他在这里神启示他的三件事啊，然后他又回到以色列地区。所以呢在列王记上的19章啊17节，神吩咐他完了以后，这个不对，19节啊，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约沙法，以利沙，对不起啊，遇见约沙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头前头有12对牛，然后自己赶了第12对，然后以利亚就到他那里去啊，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就对他说了，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呢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就对他说了，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起来跟随了以利亚服侍他。那么在这一小段的经文里边呢，来看一下以利亚和以利沙之间的侍奉的交替。以利亚呢这个这一条是约旦河啊，这是死海，加利利湖啊。那么他是约旦河以东的基列地人，以利亚啊，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先知，我们不得而知啊，没有记录以利亚的成长过程啊，他怎么样成了一个先知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圣经并没有记，他一出来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先知啊。那么以利沙呢？他一出来是一个什么人啊？我们看啊，19章这个地方呢，列王记上的19章哈，已经是以色列大旱三年半，饿死了很多人。那么连这个他们的国王亚哈呢，他遇见以利亚的时候都要出去找水草啊，免得绝了牲畜。可是这个时候呢，以利沙居然有12对牛，也就是24头牛，对吧？所以表明以利沙是个什么呢？是个非常有钱的人，对吧？所以他这个自己赶的第十对牛12对牛啊，这最后一个前边的那些呢可能都是他的仆人啊，他在看照看啊，他是最后走到最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去把他身上的衣服搭在以利沙身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继承我的衣钵嘛啊，这个中国人说继承衣钵啊，就是这个是个做 先知的外袍，是个制服啊，搭在以利沙的身上。那么那个时候呢，以利亚啊已经在以色列地呢有这个先知学校啊。所以当时这个跟随以利亚学习律法、学习做先知来侍奉的人不少啊。在这个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啊，有很多先知学校的门徒啊就站在那里，就说就跟以利沙说了啊，你的师父要走了，你知道吗？啊，以利沙呢就说你们不要作声啊，他就一直跟着，一直跟着。那么当时以利沙他回去了，他说我要跟父母亲下嘴啊，然后我来跟从你。结果他去干了什么呢？他去宰了一对牛，大概是把他自己耕地的那对牛宰了，然后用套牛的器具啊，那木架子啊，然后煮肉给民吃啊，然后呢就起来跟随以利亚，就去服侍他啊。在后来呢就说以利沙呢其实他是一个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他是一个他可以说以利沙呢他为在以利亚的面前呢没有成为先知学校的学生啊，没有成为学生，而是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一个大概是一个贴身的奴隶，对吧？所以以利沙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他是一个有钱人啊。可是呢，以利亚虽然是这样的对待他，可是以利沙潜心的学习啊。所以以利沙这个人之所以后来先知学校的学生没有来这个继续以利亚的服侍，而把这个工作最后呢是神交给了以利沙。以利亚当时我相信啊，他好像自己没有看好以利沙啊，所以以利沙就说我回去我跟父母告辞别，我来跟你。以利亚就说我跟你做了什么呢？啊，我对你做了什么呢？啊，所以后来以利沙虽然跟随了以利亚，但是呢以利亚并没有让他成为先知学校的正规学生，而是成为自己的一个随身的一个随从，倒水在他手上服侍他的人。那么当然以利沙非常谦卑的啊，也非常忍耐的一直这样的服侍以利亚。到了列王记下的时候啊，在这个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以利沙的这个侍奉的开始哈，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去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杰甲前往啊，杰甲在这儿啊。然后他们往哪里去呢？往伯特利啊，伯特利是南北分界线的，在这个分界线上啊，他们就到了这个伯特利。伯特利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啊，就是神的殿啊，当时雅各在那里做梦，那个地方啊叫伯特利。那伯特利当然也是北国在那里拜金牛的一个南方，北国南方的啊一个拜金牛的中心。然后到了那里呢，以利亚就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啊。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然后他们就从那里就走了啊，然后从那又回到耶利哥啊，然后呢以利亚又用衣服打水，他们就来到这个约旦河对面的平原。然后最后啊，以利亚就问以利沙了啊，说这个我未曾看第九节啊，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说他们过去以后呢，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我未曾被接离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要问你做什么呢？你只管求我 伊丽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这句话呢很了不起啊。以利亚虽然他的服事很有能力，但是呢他也做了很伟大的工作啊，但是那个工作的效果啊，结果好像没有完全能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那么伊丽莎啊，他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那么他仔细的看，对吧，到底以利亚服事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弟兄姊妹想一想啊，神学知识很重要，圣经知识非常重要啊，品格非常重要，祷告能力都很重要。但是以利莎在这里看明白了，他说以利亚之所以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是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是吧？所以圣经读得熟，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花足够的时间也可以读熟的，那这不表示他的工作是有超然的力量。所以伊丽莎一边看，心中就一边想啊，将来伊利亚要走了，那么伊利亚做的这个工作这么伟大，尚且不能扭转，那么在未来要扭转这个局面的话，需要更大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这个一个紧急的一个关头来临的时候啊，就问你要向我求什么，你可以求。往往这种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内心里边啊，他的平常所思想的想要的那个一下子就可以表现出来了。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所罗门王啊，当他来祭奠献祭，神夜间向所罗门显现，然后就问所罗门啊，说你可以向我求什么啊？你可以求，所罗门求治理国家的智慧，这是所罗门求的啊。可是以利沙这时候他求什么呢？他求感动以利亚的灵也感动我，是吗？你看他说不是。所以以利沙他内心里面他说，以利亚虽然做的工作，他的师父啊做的工作是伟大的，但是在未来我要面对的挑战和我要做的工作需要的能力更大。所以他不是说感动以利亚的灵也感动我，而是说感动以利亚的灵要怎么样呢？要加倍的感动我。弟兄姊妹，在咱们今天的服事里面啊，一切有心服事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有一颗以利沙的心。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啊，世界的诱惑比过去任何的时代可能都更加的严重，更加的不容易。因此我们说，愿五旬节感动众使徒的灵今天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向神求啊，因为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啊，当然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知识，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对吧？知识、经验、才能都很重要，但不是关键。所以主耶稣训练完了门徒以后，三年半结束了，门徒亲眼看见了主耶稣复活了，升天了。那还没有升天啊，快要升天了啊！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光有知识经验是不够的，那必须还要有能力。所以主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要得出能力，然后才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成为主的见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侍奉的关键其实一样的，也是在这里。所以愿我们弟兄姊妹啊，有以利沙这样的心智向神求啊。一方面我们要装备好啊，在知识上、经验上、能力上预备好，但同时呢，也必须是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那么当然接下来呢，以利亚就跟他说了，哎呀，他说你求的这事啊难得啊，说这个事可能是 因为你求着灵的能力，这个是神自己给的，这个不是人能给啊。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我去的时候你如果看见了啊，你就能得着，看不见呢你就得不着。那么十一节就说，他们正走的时候呢，忽然就火车和火马啊把两个人分开，然后以利亚呢就乘旋风升天去了。第十二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就不再见他了。那么这时候呢，以利沙就这个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啊，然后在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那就是以利亚临走的时候呢，就把他的外衣留给以利沙，这表示把这个职分留给他了。然后以利沙呢，就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卷起来打水，然后水又左右分开啊，以利沙就知道，先知的门徒们也知道啊。感动以利亚的灵开始感动以利沙了，这是神自己验证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王啊叫约兰，他是亚哈的儿子啊，这个时候比较麻烦的事情啊，南国的王也叫约兰啊，北国的王也叫约兰啊，两个王的名字完全一样，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啊。那么这个约兰做王的时候啊，以色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以利沙呢就在北国以利这个以色列当中来服侍，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用神迹，因为以利亚已经证明了神是谁。啊，耶和华是神。那么以利沙呢，他不需要再重复以利亚的工作，他只是在各个层面里面来行神迹。那么这些神迹里边有的是行在先知们当中啊，在先知学校的同学学生当中来行。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只是行在暗地里的啊，但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养先知继续神的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啊，有的是在君王当中的，有的是在百姓当中的啊，在不同的层面里面，以利沙啊都在为这个以色列国来做见证啊，特别是在约兰王的面前，接着这个跟这个叙利亚之间啊，就是当时的亚兰国之间的打仗。啊，借着这个乃曼啊，长大麻风得洁净啊，这些事情，神在不断的向以色列人做见证。但是呢，人心啊，真是咱们像星期五上午，咱们在查这个先知以西结的这个信息啊，以西结书的信息见证。神在那里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他说他们是应着镜像极其悖逆的百姓啊，人的心就是这样啊，就是以色列人是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你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啊？神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典，多少的见证啊，可是我们的信心增长就是那么一小点啊，就是那么慢，然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子又出溜回世界里边去了啊。又出溜回这个属肉体老我当中去了啊，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虽然以利沙先知啊在他们中间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呢这个收到的效果甚微。那么这个时候呢时间到了啊，本来应该是以利亚做的一件事，结果呢以利沙做了，那就是高利耶户来做以色列王。那么当时呢他们在又去攻打约旦河以东的这个基列的拉摩啊，基列拉摩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在约旦河以东啊叫基列的拉摩。 那么那个是约旦河以东的以前的时候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它叫什么？叫这个君王大道啊，约旦河以东啊，这个君王大道上面一个关键的一个关卡啊，所以当时亚兰人呢把守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以色列人在那里路过就非常不方便了。啊，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抢回来。打仗的时候，这个约兰这个国王啊，约兰王就受了伤。那么当时还在这个拉摩那个地方打仗的，有一个将军名叫耶户啊。这个耶户这个名字呢，就是叫耶户啊，这个耶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耶和华啊，这个耶户这个名字哈。前面我们讲了一个先知叫耶户，第九章啊，列王记下第九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门徒来，然后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这一瓶的膏油，往基列的拉磨去啊，就是这儿啊，往基列拉磨去。”那么当时呢？这个伊丽莎大概是住在他的首都啊，就是撒玛利亚哈，然后叫他去找这个宁氏的孙子啊，约沙法的儿子耶户，然后高他啊做以色列王，然后这个少年人就去了啊，然后就是他们说你找谁啊，众将军当中就指着耶户说我找你，然后就把他带到旁边的一个屋子里啊，然后少年人呢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了。第六节啊，这少年人先知啊就对他说了，耶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民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然后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啊，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然后亚哈家全家啊必都要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捆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啊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细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以色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了，这个少年人就跑了啊。然后这个圣经里边就记录了啊，当时这些将军们就问了哈，这个他来干什么呢？然后这个耶户就对这些将军们就说了啊，说这个你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说不知道啊，然后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就跟那些人说了，那些人就急忙起来，十三节啊，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然后使耶户坐在其上，然后他们就吹角说耶户做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耶户啊被膏了以后，他就从这个他们打仗的这个基列的拉磨呢就赶车啊，往回赶，然后呢就回到这个耶斯列啊。到了那里以后，当时这个约兰王他受伤了嘛，在那里养伤哈，就是看看啊这个耶户回来干什么呢啊，就问他啊，说耶户平安吗啊，耶户说这个是在22节啊，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啊，这个耶户就说了，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啊，然后约兰一看到这个情况啊就转车逃跑啊，对亚哈谢是南国犹大的王啊来看望他的时候啊在一起，然后就亚哈谢反了，这时候呢24节啊，耶户就张满了弓啊，射中这个约兰的这个脊背，箭从心窝里穿出来啊，把他射透了啊。这个约兰呢就扑倒在车上，然后呢这个很当然他就死了。耶户就对他的军长就说了哈，说把他的尸体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 田间。这样呢，耶户啊就结束了这个亚哈啊这个王朝。所以北国现在呢，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朝代啊，那就是改朝换代了啊，那就是耶户王朝。然后耶户呢，下边就杀了耶洗别啊，然后呢就用这个诡诈的方式啊，把所有的拜巴利的先知都把他这个引到拜巴利的这个庙里边啊，然后呢耶户就安排人把所有的这些人呢全部都杀掉了。那么圣经上说呢，借着这个啊，耶户呢就从我们看一下啊，第十章第28节啊，这样耶户在以色列当中呢就灭了巴利，只是耶户呢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耶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第四代啊，直到第四代，不是到永远啊，直到第四代。只是耶户不尽信遵守尽心的遵守耶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他还是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然后呢啊，这个是耶户王朝啊就开始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历史啊，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呢已经进入到比较中期，开始往后了啊。到了亚哈王朝结束的时候，以利沙先知的服事结束，那么这个时间呢，耶户做王以后哈，圣经上记录的北国以色列就基本上进入到要衰亡的这个过程里边，但神还给他们很多年的机会啊。那么在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啊，在这个南国犹大啊，北国以色列，咱们字太多就是北国了啊。那么亚哈作王，那么亚哈作王的时候，南国是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王叫约沙法。那么约沙法这个王呢，他跟亚哈之间啊关系交好啊，这个很成功的友好外交关系啊。然后因为亚哈娶了一个西顿的女子啊，叫耶洗别啊，这个女人，那么他们两个呢生了一个女儿叫亚塔利亚。这个约沙法这个人啊，虽然他自己圣经上说他是一个遵行耶华律法的人，是一个好王，可是呢他很糊涂，他跟这个恶人亚哈做好朋友，他们两个人曾经一块儿啊去到这个基列拉抹去打仗，亚哈战死了啊，可是呢他战死了以后啊，这个约沙法并没有看到他的问题，还是给他的儿子约兰呢就娶了亚塔利亚为妻。这个亚塔利亚到了南国啊，以后几乎断了大卫的根。当时这个耶户来杀亚哈全家的时候啊，后来顺便也把南国的王亚哈谢给杀了 啊，包括他的兄弟们一块儿啊都杀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南国的这个嫁到南国去的这个皇太后了，当时啊，这个亚塔利亚，他看到自己儿子都被杀了，然后他起来剿灭王室，他把大卫的后裔全杀了。这时候呢，幸亏啊，我们相信这不是幸亏啊，这不是这个什么，这个是神自己给大卫留了一个根啊。那么是在这个被杀的王子里边呢，有一个叫约阿施啊，当时他才一岁啊，他就被他的姑姑啊抢出来，把他藏在这个耶和华的殿里啊，当时的大祭司叫耶和耶大啊，其实抢他的这个呢，就是耶和耶大的妻子啊，把他抢出来藏在那里，那么这样呢，就保存了一个大卫的根。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女人啊，这两个红颜色写的这两个女人啊，这是一母一女啊，一母一女，这两个人在整个以色列神的子民当中所做出的这个可怕的产生的这个结果真是了不得啊。所以不要小看女人的影响力啊，伊甸园的时候女人的影响力就很大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出现了两个女人啊，同一个时代出现的啊，一母一女，差一点把南北两国的国命啊都给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姐妹们啊，不要跟着感觉走，要凭着信心，按照圣经的教训啊，好好的守住自己的本位。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男人们啊，亚哈这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就从拿伯的葡萄园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亚哈呢，他自己不是说懦弱无能，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嘛，那他还不敢做的那么邪恶啊。但是耶洗别这个外邦人啊，他没有底线的，但是他做了这么恶啊，只因为他满足了亚哈的私欲，所以亚哈就放纵他。那么约沙法呢，虽然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他是非不明啊，这个叫做政治正确啊，今天。啊，所以跟人家交好难道不好吗？这个有爱心应当宽容啊，应当包容啊，啊，这个结果他就爱恨耶和华的人，先知指出他的问题，可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好像比上帝更有爱心啊，仍然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个拜巴利的这个北国的公主耶洗别，结果呢？使得自己的家遭了如此大的灾难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边这些教训呢，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非常的注意。好，这个是列王记下的上半段啊，就是这个亚哈王朝的结束，还有呢耶户王朝的开始。那么耶户，刚才神借着先知已经预言了啊，他要到第四代，所以耶户王朝呢，可以说也是北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啊，大概维持了近1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耶户王朝啊中间啊，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啊，大大小小，这个以利沙在这个时候啊。曾经也是在耶户王朝里面的基础上，也是在帮助他们。那么到了他的第四代孙啊，叫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啊，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叫这个不是开国的时候的耶罗波安啊，重名啊，所以我们通常叫他耶罗波安二世啊。列王记下十四章第二十三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 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呢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不离开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但是呢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的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借了他的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说的啊。这个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是困住的是自由的都没有了，然后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是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这个28节说耶罗波安其他的事情凡他所行的勇力啊等等的那么都他怎么征战啊，借在列王记上，以色列诸王记上啊。那么到了耶罗波安二世，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啊土地最大的时候，他的国家的经济也达到了，军事都达到了最鼎盛的时候。可是圣经里边并没有记啊，在这里没有记。实际上以色列历史上知道啊，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最辉煌的时候啊，国家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最强大的时候啊，就像咱们今天现在的这个大陆中国啊，经济非常发达，很有钱啊，人手中很有钱，各方面都很强盛。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说啊，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回光返照，是神给以色列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但是在这样的机会里边呢，耶罗波安和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从他们的罪恶里边回头，在这个尼巴的儿子，就是他建国的时候啊，耶罗波安一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人的罪呢，不能没有回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知啊，众先知就开始起来工作。所以北国以色列王，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耶罗波安在世的时候啊，就是耶罗波安在世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前先知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神不再那么这个前先知时代，对不起啊，这个前先知时代不是指的说在这之前没有先知，而是指的书写啊，用书写的先知，因为在前边呢都是口传的先知啊，像这个以利亚先知啊，他就是属于口传的先知，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书。但是到了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很多先知呢就开始把他们的信息呢就写下来了啊。那么在咱们旧约圣经里边的先知书里边，前边的几个先知书，几本先知书啊，大概都是这个时候写的啊。比方说大先知以赛亚啊，就是在这个时代，他是南国的啊，但是他是在这个时代来做先知的。那么北国的呢，主要是何西阿啊，何西阿先知，还有呢就是阿摩斯啊，阿摩斯先知啊，也是在这个时代啊，何西阿啊，阿摩斯，约珥先知，他是南国的先知，但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代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的时候啊，就出现了一批的先知啊。那么大部分是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国力强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神还讲话啊，还给他们，因为这个时候圣经上说了嘛，神并没有说要把他们涂抹。但是当这些众先知们的信息没有起到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灭亡的命运就定了啊。所以呢， 这个在北国的先知啊，这个阿摩斯何西阿先知啊，他们不听的时候，这就出现了弥迦先知啊，弥迦先知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宣告北国以色列要灭亡，当然南国犹大也要灭亡，不过时间要晚一些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耶户王朝结束了以后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以色列就灭，北国以色列灭亡。这个时候好几个王啊的接替。那么这个历史呢比较纷乱，我们在这里就不特别提了啊。那么北国最后一个王叫约西亚。那么这个不是何西亚啊，何西亚王登基。那么他做王12年啊，然后当时这个过程当中，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帝国在慢慢的兴起，这个帝国呢就是亚述啊，亚述帝国渐渐的兴起。那么后来呢，在何西亚做王的时候，亚述就从北方下来啊，攻占许多地方，最后呢就攻取了撒玛利亚，那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看到现在在这个荧光屏上呢，出现的是一个现在的 Google 地图上的地图啊，看到这是叙利亚 ，Syria 是叙利亚啊，Iraq 啊，伊拉克啊 ，Israel 啊，在这里，约旦啊，这个沙地阿拉伯，然后黎巴嫩啊，在这个地方，这是地中海，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波斯湾。那么当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呢，叫尼尼微。我们说过，尼尼微在今天叫摩苏尔，就在这里啊。摩苏尔的里边有一个，还有一个考古的这个一个地方啊，就叫做尼尼微啊，看看能不能看到啊。哦，看到了，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尼尼微啊，尼尼微，看到吗？啊，就是这一块啊。当年就是尼尼微古城的遗址啊，就是在这里。那么现在呢，这个周围这个大的范围啊，就是叫摩苏尔。那么前一段时间在 ISIS 兴起的时候啊，因为摩苏尔其实后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城镇啊，里边的基督徒的比例很高啊，就是在我的这个鼠标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在咱们现在讲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灭亡历史的时候呢，就是被亚述帝国所灭亡的。那亚述帝国的首都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亚述帝国这个当时它兴起的这个帝国呢，它有点像中国啊后来在北方的这个蒙古。这个蒙古呢，它的军事能力很强啊，但是它的文化是比较差啊，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野蛮凶悍啊，但是它没有什么文化啊，它只是侵略了，但是它没法统治，所以后来呢，它就被巴比伦在这个位置哈，所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呢，就把它推翻了。把它推翻了以后，巴比伦呢就成了消灭耶路撒冷的一个力量。拿撒勒啊，看到啊，那不勒斯就是事件啊，看撒玛利亚这里有没有啊？ 应该有。开发在这个位置，其实它现在撒玛利亚是个小镇啊，现在还叫撒玛利亚，但是已经变成一个很小的城镇了。 anyway 不管它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当时这个从尼尼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亚述帝国大军过来，把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消灭了。这个地理的位置啊，大概心中有个概念就可以了。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以色列灭亡了。我们前边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说列王记的记录呢和历代志的最大差别啊，就是列王记是写给灭亡的被掳的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灭亡。所以记载了这些历史以后，使我们看到啊，虽然神这个给他们这么多的机会啊，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他们这个信仰上归正，道德上归正，在律法上遵守神的律法这样的事情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吧啊。说何西亚做王第九年的时候，亚述王来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啊，并马代人的城邑。第七节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这个他们修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所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第十四节，他们却不肯听从，竟应着镜像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然后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他们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第十六节说，离弃耶和华他们神一切的诫命，为自己铸造了两个牛犊的像啊，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啊，这个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活，用占卜这个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第十八节结论出来了啊，因为那些呢，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的发怒，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第十九节说，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神的诫命， 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第21节说，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那么到这里呢，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从神拣选他们，与他们立约，给他们土地，一直的劝诫他们啊，但是他们不肯听从。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是大部分的以色列民被掳，然后这个时候还剩下耶路撒冷啊，还剩下耶路撒冷，然后犹大一个支派在这里。那么神非常非常的怜悯啊，先叫一部分的这个以色列人灭亡，那么为要给这个剩下的这些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使他们看见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的结局是什么。但是呢，南国的这个犹大的百姓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听从了一下。啊，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神也在他们中间做了伟大的见证啊，救西西家脱离亚述帝国，亚述王的手啊。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来再把那一段结束它啊，我们就进入到被掳回归的历史。但是到了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啊，很快整个犹大国就进入到非常糟糕的信仰和道德的败坏当中。我知道时间已经过了一点点了啊，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呢，因为咱们查圣经是为要对照咱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其实在今天我们比以色列的年代啊时代当时的时候是更加蒙恩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啊，救恩已经做成了。但是当今的世界和当年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这个虽然今天世界上的人啊，特别是像咱们生活在西方啊世界当中的人，不一定去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无形的偶像特别的多啊，敌基督的势力特别的强。在欧洲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西欧啊，影响世界文化的那些大的运动啊，特别恶劣的影响也特别深远的是叫做启蒙运动。那么这个启蒙运动就是一个撒旦运动啊，从法国开始啊，在德国，然后英国啊，然后蔓延到全世界。借着他们的这个工业啊，各方面的技术的先进啊，科技的先进，他们把他们的恶劣的思想带到全世界去啊。那么影响到咱们中国的这个马克思先生啊，也是那个时代的产品。无神，直接无神论啊，进化论，亵渎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现在西方国家呢，崇拜民主科学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文明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东西给人类带来的这个恶果啊，非常的可怕。所谓现在的白左啊，这个政治正确都是从那个时代里边来发延伸发展出来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人崇拜什么？那今天的人崇拜自己，骄傲。总之，不管崇拜什么东西，内心里边就是不要上帝，啊，当然，咱们中国大陆这个主流社会就不用说了啊，直接就是以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谎言来虚假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大多数的人，啊，根本那是一个虚无的啊，这个撒旦魔鬼用来欺骗世人的。所以我们也曾经被欺骗了这么多年啊，我们拜人间的偶像啊，我们匍匐在地喊万岁啊，这个我们在这些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像圣经上说的，我们卖了自己啊，我们不再在里边坚持真理，也不敢坚持真理啊，这个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啊，不敢讲真话啊，只敢讲政治正确的话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在罪恶，在拜偶像撒旦魔鬼所主流的这个主导的这个主流社会当中，把整个世界败坏了，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在以色列灭亡的时候，神永远留下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被圣经称作是渔民啊，不是打鱼的鱼啊。啊，剩下来的这批群啊，剩下一批人，这些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未曾与巴黎亲嘴啊，虽然这一部分人是剩余的，是少数啊，是少数的人，那么这一批人是神要拯救的啊，所以通向灭亡的啊，那门是这个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通向永生的，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少啊。好，这样呢，我们对于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最后的这部分历史啊，一直到它的衰亡，到它的灭亡，我们只能非常概要的啊，给弟兄姊妹提纲挈领的来讲一下。列王记下啊，一开始以以利亚与以利沙侍奉的交替，亚哈家族的灭亡啊，这个虽然耶户这个王朝兴起，灭了巴利，其实也没有完全灭啊，后来他们又开始拜了啊。但是神就因为他这样的一点异行啊，神非常的恩待他们，给他们100年的统治时间。但是他们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他们现在罪的那罪啊，然后拜巴利，拜乱七八糟的东西，又开始重新回来，慢慢慢慢的走向灭亡啊，最后神的忍耐到了的时候，他们就被亚述帝国消灭了。北国灭亡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啊，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也就是北国以色列人不来往，因为犹太人认为当时这个亚述帝国啊把以色列人掳走了以后，那么他们就把其他的地方的外邦人迁移到北国以色列这个土地上来居住，这样北国呢就成了一个混杂的地方啊，信仰上也是混杂的，所以南国和北国本来就关系不好啊，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呢，犹太人就更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了，所以他那时候呢，他们互相看不起，他们互相不来往啊，所以这个是一直影响到今天啊，北国以色列的地方呢，现在大部分的土地叫做约旦河西岸啊，就是现在咱们当年。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所以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地方去不了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地方仍然是在被这个巴勒斯坦人所占据 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居自治自治区自治区啊，犹太人进去是不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旅客呢，进去也是不安全的啊，一直影响到今天，好，这样呢，我们这个列王记的介绍呢，就先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这个有什么分享的，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有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好，我们先来一同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你设立以色列作为普世人的一个代表，使我们看到人心的悖逆，主啊，也是我们明白，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救赎，不是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所做成的，主啊，这伟大的救恩，我们在地上有什么盼望呢？主啊，我们必和以色列那样子，会灭在自己的罪恶当中。主啊，如今你给了我们有新的盼望，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不单单是在地上有平安，而且我们有永生的应许。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众人，帮助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能够心里明白，信心坚定。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虽然像以色列人在灭亡之前的时候，大环境是如此之恶劣，然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挪亚有罗德那种不随从环境的心智，分别为圣的心智，让我们坚定信心来跟从你。历史的教训不容我们忽略，不容我们忘记。今天的以色列复国了，不是他们特别好，是你给他们的恩典。主啊，你经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主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主啊，使我们知道当年写在圣经上历史，这都是真实的。主啊，使我们从今天的以色列所得到的这些的证据，使我们信心更加的稳固。主啊，我们把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继续施恩眷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接下来这一点点的我们分享的时间，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